归正传。
严冬到了，这是最难过的一关呢。家庭里边为了取暖，得买煤买劈柴，不家这小屋啊冻得受不了，因为它是简易房，单层砖盖的，房盖呢没有瓦，一色是油毡纸，所以到了冬天四面漏风，为了取暖就得多烧煤，多了一份挑费。在外头卖花更不容易，一会儿水杯就被冻上了，一会儿就冻成了冰坨，不得不到百货公司去取暖。我老伴和我女儿的手脚全都冻坏了，我只有给他们买厚厚的衣服保暖。有一天呢，天比较暖和一点，我在那儿背着啃包，我老伴跟我女儿两个人在那卖花，这就叫快马赶不上两张犁。两个人卖的收入肯定比一个人的收入要多一些，因为我老伴身体不太好，又有气管炎，卖一会儿就到屋里去坐一会儿。那饭馆星罗棋布，到哪个屋都可以取暖，暖和过来他再出来替换我女儿，只有这样轮番上阵才能保证收入。有一天天气晴朗，风也很小，相比之下比较温暖，我站在远处背着啃包，突然我老伴从人群之中走过来了，在他身后还跟着仨人。我老伴热情地给我介绍，天方啊，咱遇上同行的，你看看这是谁。我一看呢，这个男的跟曹宝昌那个子差不多，身高在1.89米左右，穿着厚厚的棉裤棉袄，背着个黄包，在他身后跟着他老伴和他女儿。他老伴的个也不矮，焦黄的一张脸，不怎么爱说话，但是人挺随和。他的女儿比我女儿要高着一头，长得很文静，梳着一条大辫子，也背着个包。我不认识，为什么我老伴说遇上同行了呢？我也过去热情地打了招呼，从相貌来看，我应该管这男的叫大哥。他呀已经到50岁挂零了，于是我们就找了个朝阳避风的地方在这谈着。我一打听才知道，这三口人是从辽宁省丹东市来的。这男的姓刘，叫刘玉柱，又叫刘国柱，当年是丹东市曲艺团的相声演员，还会唱快板。老伴儿是家庭妇女，女儿现在已经识了学了。刘玉柱对我说，现在丹东曲艺团已经被砍了，他们已经失业了，为了一口生活没有办法，也做了地下的买卖。他从一个朋友的手中学了水泡花的技术，到长春来也是趟趟路子卖水泡花。哎，我一听遇上同行了，倍感亲切呀。但是一问呢，他们现在还没有住处，论情况还远不如我。刘玉柱说，刚才在饭馆遇上权贵了，这么一唠扯才知道咱们是江湖上的一家人。你们是先到长春来的，应当多向我们介绍一些情况。于是我们把情况向他做了介绍，刘玉柱心里挺高兴，说那行，我也凑块地儿在这儿卖水泡花，不影响你们吧？我说不影响。刘玉柱就这样把那黄包打开，从里边取出水泡花，我一看就笑了。老实说，不怕不识货，就怕货比货。他做的那水泡花又老又旧，做的小腊鱼腊鸭子也是一般平常，比我这差多了。刘玉柱担心呢，能不能卖得出去？我说试试看吧，由他老伴和他女儿在这卖， 一天下来也挣了五六块钱。刘玉柱啊，还请我吃的饭，在吃饭当中求我一件事儿。他说我们初来乍到，没敢带多少货，就是想趟趟路子。看现在的情况来说，长春地面很好，但是我货不多，要想做货吧，还没有地方。能不能借你家一用，我们爷几个多做点货，做完了我们就走。晚上不在你那住，我们这有个亲戚，到亲戚家去住。你说当面这一说，我怎么好拒绝呀？只好点头同意了。从这天开始，刘玉柱三口人白天在街上卖花，晚上跟我们一块回到南关。到家吃完饭之后，就赶紧做花。我把我所掌握的知识也传授给他，刘大哥是非常满意啊。在我家一共住了几天，后来找着地方了，他们就搬走了。本来这是好事啊，没想到后来我们竟反目成仇，是大打出手。这是后话，咱暂且不提。他们搬走了，我们经常在五商店、二商店门前相遇，也就是唠唠嗑，各干各的活，相处的也比较亲密。本来一切都风平浪静，哎，突然发生事儿了。什么事儿呢？有一天，曹宝昌到我家来了，提出找宿，找宿就想住到我们家。本来他回不了家，在寺外漂流，有时候住到乔敏家里，有时候住到朋友家里头，不知道发生什么，他现在没有住处了，要住到我那儿。你想一想，我那屋子很小，一铺小土炕，睡我们几口人都挤不下，再多个曹宝昌怎么个住法？但是我又不好拒绝，顶着人家的名买的房子，人家给帮着忙了，现在遇上困难，想在我们家住几天，我怎好拒绝呀？所以就打发老铁到了那个小伙子刘长生家去找宿，让他住到长生家。我们三口人紧一紧，腾出块地方叫曹宝昌住。曹宝昌还说呢，大姐夫姐姐你们放心，我就住个几天我就走，我现在正找地方呢啊。权贵心里不乐意，嘴上也没说什么。您说活那么忙，每天早上起来还得给他做早饭，他走了之后我们出门卖水泡花，晚上他回来还要吃晚饭，还得专门服侍他，吃完晚饭倒头他便睡，一个人站着俩人的地方，要真住个几天也就罢了，眨眼之间他住了十来天，他也没走，不但没走，还把那乔敏找来缠着我讲通林传。我老伴这火就撞到脑门子上了，背后跟我说，你说这个曹宝昌一点自觉都没有，白吃白喝，还得叫你给讲铜铃传哄着他们开心，世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？我非撵他不可。我说千万别去，你别忘了宝芝跟咱们交过底呀、啊、曹宝昌是头驴，只能顺着不能呛着、嗯、这事儿你交给我，我把他劝走，你千万别张嘴，你也不是饶人的人，脾气也暴躁，一旦你们俩发生冲突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你记住了吗？我老伴没表态，也没说同意，也没说不同意。哎，往后的两三天呢，平安无事，我这心就放下来了。我认为权贵啊，不能撵曹宝昌，我得找个什么机会跟他说这番话呢，还不能得罪他。我心中是苦无良策呀，真没想到又过了两天，曹宝昌主动提出来要搬走。哎呀，我们全家人都非常高兴，他搬到老乔家去，说有事儿，要到农村去摸干，因为快过年了，他想挣点零花钱。 我们家长出了一口气啊。转眼之间春节到了，我回忆了一下，那年正是1975年的春节，也就是说我离开杜大连跑已经8个多月了，回忆起来真好像一场噩梦啊。从4月25号我出走到今天平安的度过，并没有像周氏那样刚出来十几天就被人家逮回去了。我心里头依然心存恐惧，不知道哪一天会有麻烦降临在我身上，但是目前来看还是平安无事。后来我又一想，哎，能乐一天说一天吧，今日有酒今日醉，哪管他日是与非，过年咱还要像个样子，过节也得过。人这一辈子七灾八难，到什么时候说什么话，干脆就豁出去了。因此我破例的放假5天，让我老伴和女儿好好休息一下子，等缓过乏来以力再战，我也不做水泡花了。家里买了点酒，买了点肉，好好的改善改善生活。与此同时我们还做了个小计划，年三十的时候还把住在桃园路的老舅妈接到我们家里一同过年，我们一块包的饺子一块吃的饭，在酒席宴前老太太喝了2盅酒突然放声大哭啊。这一哭啊把我给哭愣了。我问舅妈，你为什么哭啊？老太太说了，后悔呀、啊、后悔呀、啊、我不应该听信小人的挑唆把你们夫妻给赶出来了。老实说你们刚走了不几天我就后悔了，我真想把你们夫妻还接回去，但是羞于开口，所以我就没说呀。今天过年了，你们两口子不但不记恨我，还把我接出来过年。哎呀，我心里的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。今天我哭啊，是发泄发泄。我还有个要求，过了年之后啊，你们带着孩子还是搬回桃园路吧，把这房子一卖就算了。我老伴说话了，舅妈呀，您别这么想，咱是一家人，您把我们撵出来有您的理由。本来嘛我家人又多，再加上朋友也多，给您带来不少的麻烦，所以搬出来也是对的。您看我们住到这儿不也挺好吗？省着打扰您的清静，如果您愿意的话就搬到我们这儿来住，咱们几口人住在热炕上也不成问题。再者一说了，您不必去湖内纸盒去了，一个月才挣几个钱呢，我们挣的钱足可以养活你老人家。权贵越说老太太哭的是越欢。咱这么说吧，后来经过我们再三的解劝，老太太止住悲声。后来权贵啊给她点步说，舅妈呀，我看你啊别去湖纸盒，如果你能舍下老脸来，你也干我们这一行，开春以后也去卖水泡花，这东西多多少少有些收入，比你糊纸盒要挣得多得多，也改善一下你的生活，你看怎么样？我跟田芳多忙活一点，给你的货带出来，我们是分文不要。老太太听完之后不住的点头，哎呀，我这张老脸算个啥呀？有什么活得出活不出去的，过年我就试一试，不过给你们两口子找麻烦了。总之我们过得是相当融洽。宝芝带着她丈夫王佩军也到我家来串门，我们带着孩子也到他家去回拜，同时我们又到了刘大哥家里给刘大哥拜年。刘大哥一听我们现在混得不错，也替我们高兴。我记得忙里抽闲呢，我们到烟厂电影院还看了一场电影。 这是原来不在计划之中的。那电影是《龙江颂》，本来过年呢，认为这买票困难，结果那么大的剧场里头就二三十个人，因为人们看样板戏也都看腻了，除了单位组织看之外，靠着门票根本就没人。在初五那天，也就是破五，我到了刘德哥家里，刘德哥把我给留下了，盛情地留我吃饭，吃完饭又给他们讲书，一直讲到很晚很晚我才回家。总之那个年过的是苦中作乐，有滋有味，使人呢不免产生一些留恋之感。转眼过了正月十五了，没想到曹宝昌又来了，又向我们提出住在我们家里。还是那句话，不多住，也就住个三天两天的，他就搬走。我们夫妻难以拒绝，依然答应了他的要求。可是曹宝昌这个人呢，说话历来不算数，这次没有走的意思。往这一住，都出了正月了，他也没走。我们对他是好吃好喝好招待，有时候他又把老乔给找来，还缠着我给讲《铜林传》，我心里更添了一份烦恼啊！我心说，别的都挺好，怎么就这个包袱甩不掉啊？曹宝昌真是个混世魔王啊！在哪天我忘了，也就是出了正月不久，刘德哥把我请到他们家去了，到家里的盛情款待，非要请我吃羊肉馅饺子不可。我是盛情难却呀，我说好吧。全家人包饺子的时候，我跟刘德哥坐在炕上，在那谈话，难免都是评书之中的事情，谈的是津津有味。也就是下午两三点钟左右，我们正谈得兴高采烈的时候，突然惠利从外边跑进来了，进门之后就喊：“爸，你快回去看看吧，我妈都要叫曹宝昌打死了。”啊！我一听这话，真好像是五雷轰顶，冷水泼头啊，赶紧下了地，登上鞋，往家就跑。刘大哥刘大嫂说些什么我也没听见呢。我往外边边跑边问惠利，为什么呢？惠利跟我说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知道我妈往外头撵曹宝昌，曹宝昌不同意，两个人就口角起来了。后来我妈说了一句，她真是头驴，一下子把她惹翻了，她是举手就打，薅着我妈的头发，两个人滚作一团。老铁从外边回来了，一看我妈挨打，他哪能善罢甘休啊，于是他就拿起来做木匠活的木头方子，照曹宝昌脑袋上就是一下，结果把曹宝昌脑袋打破了。后来曹宝昌把木头方子夺过去，狠打我妈和老铁，现在三个人打的是不可开交啊，满地都是血，我伸不上手，我这才给你送信儿的。哎呀，我一听，糟糕糟糕，这就叫怕什么来什么。如果事态扩大，惊动了派出所和民兵，我还能在南关住吗？备不住就引来其他的麻烦。我顿时是心乱如麻，头都有点发木。我告诉惠利，你赶紧去找你宝芝大姨，叫她赶到咱们家里，我先回家去看看。我心急嫌腿慢呢，走几步跑几步，走几步跑几步，一口气回到南关的住处。可是我一听啊，一切都非常安静，我赶紧推门进了屋里瞅，好嘛，这哪像个家呀，盆朝天碗朝地呀、啊。满地都是玻璃碎片，我一看我老伴在炕上坐着，脸对着窗户，满炕满身都是鲜血，老铁在地上站着，用一只手捂着胳膊在那发傻，老张太太正用白布 给我老伴儿缠头。我一进屋，老张太太抬头看见了，哎呦，他大哥呀，你上哪儿去了？刚才都把人给吓死了，你看看权贵好悬没叫人给打死啊，孩子也受了伤了，你过来瞅瞅。我过去一看呢，权贵的头上横七竖八好几个口子，那最大的口子跟小孩的嘴差不多少，肉都往外翻翻着，还在淌血。老张太太一边用药棉花给他蘸血，一边给他上云南白药，而且不停的用白布给他缠头。老张太太接着说，这都是曹宝昌打的，就那个大个子，那简直是个恶魔呀，你们家怎么跟他认识的？把一个混世魔王弄到家里来了，他简直不是个人呐。方才你没看见，他简直都发了疯了，要不是有我们拦着，就得把权贵活活的打死了。啊，我说这样不行，权贵啊，咱马上上医院，你必须得缝合，这要受了风还了得吗？权贵说什么也不去。权贵说了，到医院还得花钱，另外人家一盘问，备不住引来其他的麻烦。你别看口子这么大，没事儿，我就觉着脑袋有点发木，把血止住了，慢慢就合口了。我一听也有道理，转回身我又问老铁，你哪受伤了？你身上的血是从哪儿来的？老铁撅着个嘴跟我说，我呀，打曹宝昌打的，我身上溅的都是曹宝昌脑袋上的血。